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亲爱的听众家人好，我是易心田。罗大哥，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哎，
坦白说，今天大年初八了，已经
是的，还是要快乐一下。
那是，那个，过年的气氛呢是有点已经过去了啊。
是，
其实明天是不是应该多数的人都已经开始正常上班了呢？
不一定
啊，不一定吗？
因为呢，我知道有些
年初九啊，明天
我知道呢。有的听众朋友呢，他们是放11天的假期，
哇！
所以呢，您说说看，这个才年初八嘛，
还有几天？还有几天
？在这里呢，我觉得这个无论时间短还是长，我知道有些听众朋友呢，可能隔了好几年才返乡的嘛，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不管长还是短。还是那句，要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对，既然有这么好的时间，那么长的假期，好好的用这些假期跟家人们，特别是好久没见的家人，
对，
跟他们重聚啊，好好的畅谈，好好的喝茶吃饭，应该是一种非常高的享受。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听来自旧约的圣经故事啊。今天的内容呢，讲到当时以色列国已经分成南北两国。那么大略来讲啊，这个南国呢是比较近前的一个国家，南国的国王呢是比较亲近神，愿意敬畏神，所以呢国家的人民呢都还是对神很有尊重。但是北国呢，就麻烦了，
截然不同。
北国，对啊，因为这个皇帝啦，还有那个王后呢，都是一些拜假神拜得很厉害的人，不但是他们拜假神，而且呢他们也带领着以色列人，整个国家特别是北国了，整个以色列北国的人呢都一起拜假神。但是呢同时也有一些真神的先知，比方以利亚，他就是拜真神耶和华的，这些先知呢他们也在这个国家里面，哇，所以你发现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很大的压力，面对很大的矛盾。
罗大哥，真的是对不起，要在这里呢打断您。
说，
因为呢，我觉得吧，不要讲太多，因为呢，你讲太多的话呢，可能待会呢，好像有一点，
我们又叫剧透了。现在，
对呀，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来听广播剧的嘛。
其实我是把那个背景稍微介绍一下，因为那个我发现那个广播剧里面就好像没有介绍这个背景，所以要多说两句，
旁白的部分不多。
对，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就会再详细的谈谈这个故事里面到底带给我们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好，马上就进到今天的来自旧约的故事第115集。
读圣经，懂圣言，听故事，易吸收，学历史，明背景，通文理，解章节，请听圣经广播剧《来自旧约的故事》。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死后，他的儿子拿达只做了2年的王， 就被他的一个将军巴沙杀死，篡夺了王位，并且杀光所有皇族的人。这正应验了先知亚西亚的预言：
我要将凡属耶罗波安家的男丁从以色列中剪除，他家在城中的人要被狗吃，死在田野的被鸟吃。
接下来以后40年中，以色列国一直被四个邪恶的王所统治，他们是巴沙、以拉、新利、暗利。另外在南方的犹大国却一直在敬畏上帝的好君王亚撒领导之下。
大将军，我命令你和部下去毁掉一切拜假神的祭坛，拆除庙宇，打碎柱像，砍下假神亚瑟拉的偶像，宣召全国人敬拜真神上帝。
遵照我王圣旨，马上去拜。
执行了亚撒王的命令，结果犹大全国太平兴旺了多年。后来上帝又考验亚撒王：
我王亚撒万岁，大事不好了，古实王谢拉率领了100万大军和300战车侵入了我们南方边境，一直冲来了。
我们守军有多少人？
犹大支派30万，便雅敏支派28万。
快调我军南下抵抗，我和你们一同去。
亚撒的军队进入战场后，亚撒王开始祷告：
上帝呀，只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求你帮助我们，因我们只仰赖你，只奉你的名来抵抗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上帝，请别让敌人胜过你。
上帝听了王的祈求，就使亚撒的人打退了敌人，还得了很多战利品。至于那北方的以色列国，正被暴君亚哈王统治着，他比父亲暗利更坏，他不但效学耶罗波安王的坏榜样，犯了一切的罪，还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做皇后，并随同他一起去拜假神巴利。
我亲爱的君王情人啊，你的心上人啊，有一个请求。这是对你爱情的最大考验哦。
我漂亮的王后耶喜别，你尽管说，即使是国土的一半儿，我也乐于给你。
结婚前你不是答应我，我的神明也就是你的神明吗？
嗯，对，好像是答应过这事儿啊。
我要在这京城撒玛利亚为我的巴利神建一座大庙，还为我的丰收女神亚瑟拉造一个神像，再替那几百名服侍巴利的祭司建造宿舍。
耶喜别，这些我会替你设法办到的。
这些事不用你费心，我宁愿自己办理。
嗯，
你知道我本身就是巴利神的女祭司，一切我全懂。别忘了亚哈，你我已经说好，你管军政事务，我管宗教事务。
这对你是轻而易举的事，既然人民都可以自己选择敬拜的神，那你管宗教就轻松了。
但你就错了，我的目标很高，我要在全国各地兴建巴利和女神亚斯他路的像，不让人民自己选择宗教，我要替他们选择。
真不幸，所罗门王死后50年，全以色列民都背离了真神上帝，他们的王拜偶像，王后又是异教徒，领袖教导人民说那些假神偶像 有神秘的能力，并借着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运行施行统治，又把江河雨露和阳光的恩赐归功于假神巴利，而不归给上帝。约旦河东的基列山区中住着提斯比人以利亚，他忧伤地求上帝设法阻止恶王恶后，免得全国遭灭亡。
以利亚，听着，你起身去撒玛利亚的王宫告诉亚哈王，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我的律法，除非你以利亚祷告，否则天就不降露也不下雨。
主啊，是的，我就穿着这身粗布衣服马上去，虽然我知道没有王的召见是不准进入王宫的，但我深信你所吩咐的一定做得到。
总管家恶霸底，我上朝的事都预备好了吗？
是，陛下，一切都准备好了。
王，以色列的王啊，我指着永生上帝起誓，这几年内除非我祷告，否则天不下雨也不降露。
以利亚来得很突然，去得也很突然，转眼间就走了。
他说什么？他是谁？他怎么会进来的？谁准他来这里的？他说几年不下雨，怎么会呢？这个疯子卫兵，谁让他进来的？
那是什么人？
不知道，
不认识他吗？
看过这人，
是谁呀？这个
人，厄巴迪，这个人究竟是谁？
我在想，我想他是提斯比人以利亚。
是你允许他来赴朝的吗？
报告陛下，我怎么敢随便叫他来？
别让他跑掉，抓住他，快把他抓回来，快！
是。
报告陛下，我们找不到那个人，王宫内院呢，全部没他的影子。
去宫外找找看。
其实，以利亚早已离开了。他安全离开后，上帝对他说：“
以利亚，离开此地，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溪旁，喝那溪水。我将吩咐乌鸦供给你食物。”
神人藏在溪旁，早晚吃乌鸦送来的饼和肉，喝的是溪水。亚哈王派去捉拿以利亚的人，在全国各地都找不到他。
黑暗道歉，而我们人
正复活。哦，这是你仆人的日子，大卫重新建造赞美殿。哦，这是大收割的日子，看那庄稼已发白。哦，我们是你葡萄园的工人，齐宣扬我主的话语。看他降临，驾着天上云，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扬起你声。这是恩典的信念，救赎恩典重新而生而来。看他降临，驾着天上云，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扬起你声。这是恩典的信念，救赎恩典从西安山而来。看他降临，驾着天上云，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扬起你声。这是恩典的信念，救赎恩典从西安山而来。看他降临，驾着天上云，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扬起你声。这是恩典的信念，救赎恩典从西安山而来。救赎恩典从西安山而来。
我每一天都听，一般只要手机有信号的情况下，每一天我都听，我就多听。我想着多听，他不就能多记得吗？
对，每天读经去听圣经的话语，非常的重要。
是的，很有帮助的。
我愿天天读圣经，遵主耶稣真理行。
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
精彩故事，启发人生，信仰活用，贴近生活。走进生活。
我们刚刚听完的这个广播剧呢，它当然是取材于圣经啦，旧约圣经，而这段圣经的经文呢，就是列王记上的17章还有18章，大概是环绕这2章圣经。那么我要考考这个于新田呢、刚才那一段广播剧的这个历史故事，剧里当时那个所罗门王就非常好的皇帝啊，所罗门王距离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呢？
哎，这个根据罗大哥呢写的笔记啊，偷看了一点啊，
偷看我的笔记，
说的呢是50年。
嗯，对，大概呢就距离所罗门王这个非常有智慧的皇帝呢，那个年代是有50年的时间。那你想想。其实所罗门王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皇帝啊，他非常聪明啊，他管理国家也非常完善，但是哎，想不到过了50年，哇，这个国家特别是北国呢已经一塌糊涂了。
嗯，
因为现在呢，因为整个以色列国已经分成南北两个国家，那南国跟北国的那个做王的人都不一样的。
嗯，
南国的那个皇帝呢，他是个敬畏神的人，结果呢 甚至当他跟敌人打仗的时候呢，他也求问神，那么神就帮助他，他就可以打胜仗了，可以打败这些敌人了。所以在南国那边，你看到神还是在掌权啊，得到人的尊重啊，这样子。但是在北国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北国的那个王呢叫亚哈，还有他的老婆呢、
嗯、
叫耶洗别、
嗯、
啊。王国的这个耶洗别跟亚哈王呢，这两夫妻呢，可以说是一对，怎么说，怎么形容他呢？就是总之是很坏的一对夫妻。
是。
不单是在这个国家管理国家这个事情上面做得不好，最麻烦的就是他们就是敬拜假神，拜得很厉害的一对夫妻。
他们是什么神都拜，假的，我说的是假的。
假神啊，对，主要有几个了，当时流行拜的这个巴利啊、亚瑟拉啊、亚斯他路啊，这些假神。不但是他们两个领袖啊，国家的领袖拜假神，他也影响了整个国家的人呢，都在拜假神，也做出了很多很邪恶的事。包括呢，他们要杀死那些拜真神耶和华真神的先知，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拜真神的这些先知呢是跟他们敌对的，他们喜欢拜假神嘛，所以就要杀死那些拜耶和华的先知们。这两夫妻他们的所作所为呢，就提醒我，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如果两夫妻，我们说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嗯、
就是两夫妻很那个心智很相同的话呢，其实可以做很多好事，
是
因为两个人走在一块嘛。
您这么说呢，也就是说如果呢两夫妻啊，其中一个人呢他要干坏事啊、
嗯、
另外一个人呢可能也心怀不轨，那两个人都一起干坏事的话呢，
那
个力量，那
就可怕了、这个叫狼狈为奸、
哎、是
真的是这样子啊。如果两夫妻都一起干坏事的话，那个坏事变得更坏了、
嗯、
所以要小心了，做夫妻的啊，要好好的互相提醒，如果有一个走错了路，另外一个应该提醒的，哎呀，回来回来回来，不要再错下去，
或者是在身边帮助他。
嗯嗯，对啊。那么里面你也提到一个人，一个先知，就叫以利亚。那么以利亚是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个北国的先知啊。
嗯、
那么有一部分呢在广播剧里面提到过了，他祷告天不要下雨，哎，结果就天不要，没有下雨了。
下雨，对。
后来呢又在祷告要下雨，哎，天就下雨了。其实呢圣经也记载过，他曾经躲起来，神的就差遣乌鸦丢食物给他吃，哎，他就吃乌鸦给他的食物，
是每天吃一点，
对啊，
每天都有的吃，应该说，
每天都是可以吃得饱、
嗯。对，
那后来呢，他也帮助一个女人呐、啊，他家里根本什么都没得吃了，本来，但是呢，吃了他的东西以后呢，结果，哎，这个女人她家里那个面呢、啊、油啊越来越多啊，好奇怪，明明吃了，但是还有剩下来，这明明就是神所行的一个神迹嘛。
嗯、
另外呢，他也叫这个女人的唯一的孩子啊、本来死了，
复活过来，
让他复活过来、
嗯。
所以他是个非常伟大的先知。但是呢，这样一个先知，现在就是面对一对就是亚哈跟耶洗别、
嗯、
这个王后跟王帝这两个人。这么坏的一个国家领袖，那怎么办呢？怎么自处呢？
就身处在一个非常环境很恶劣哈，
非常恶劣，
而且呢跟自己的信仰是背道而驰的国家，那怎么办呢？
你想想，如果你是以利亚，
哦、
你又怎么反应呢？
嗯，
你怎么去做你这样一个先知呢？
我可能坦白说我应该是很忧虑的，
首
先是很忧虑很忧愁的，一方面呢就觉得哎呀怎么没有半个同路人呢，
嗯，
另外一方面呢就觉得哎呀你看身边的人都在行事作恶啊，思想不轨当中，那我就觉得怎么样可以把他们的思想或者是把他们做的错事，哎，求神赦免他们，怎么样把他们的思想可以转化过来呢？
是，
如果我作为一个先知的话，我会这么想。
对，因为你作为先知，你不能单单做一个所谓独行侠的先知的。
嗯，
你会面，
虽然他是很独行了，
是现在是这样子。其实后来你也发现他也不完全是独行的。
嗯，
他还有他的同伴。 那么对我来讲呢，这段历史给我一个提醒，就是虽然你是个很伟大的先知，甚至呢你可以行神迹，你可以做一些很伟大很伟大的事情，哎，其实我们想想，在新约圣经啊，耶稣基督他变相变化面貌的时候，在山上他变化面貌发光嘛，
是，
那圣经就说那个时候耶稣看见有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那可想而知呢，以利亚在神的眼中也是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先知，但是原来这么一个那么伟大的先知，他也曾经面对过非常大的压力，反对的压力，反对神的压力。那在这样一个不利于自己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当神的仆人的确是面对很大很大的困难。那唯一能做的就是你要保持你对神的忠心啊，不要那么容易就放弃，不要那么容易就改变你的想法，放弃你的初心，这甚至呢去爱上世界妥协，这是不行的。
嗯，
应该呢继续坚持。但是当然呢，如果你再继续看下面这些，就是列王记上的十九二十章下面的经文呢，哎，你会发现呢，以利亚他的经验真的是非常戏剧性的，还有很多更精彩的事件，我们可能下一次再继续的谈。
是是是，
总之呢，我想说的就是要保持对神那种忠心啊，不要妥协。
信心啊，
对啊，
你也要相信呢，当你软弱的时候呢，神就给你刚强。
嗯嗯嗯，
这是他的一个应许。
嗯，是的，我们对神有信心，不是对我自己有信心的。
是的，
人是很容易很容易软弱啊，放弃啊。那么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对神忠心有信心的人。好了，那听众朋友，如果你对我们刚才播的广播剧有什么疑问，或者呢你看圣经有什么疑问，你想跟我们交流的话呢，欢迎你通过手机短信跟我们联系，13229966022，请你在短信的信息前头加上无限两个字就可以了。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不求